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8月5号，公元2015年9月18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闯习近平书籍推介会，就西藏人权提出质问；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委员会举行西藏人权听证会；流亡藏人为第五个中间道路日举办纪念活动；达赖喇嘛结束牛津剑桥行程后前往伦敦参访。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之际，中共国新办官员在华盛顿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举行推介会，几名流亡藏人闯入推介会现场，高声质问中共官员，习近平的这本著作中是否提及上百起藏人自焚事件，以及数百中国维权者遭打压的状况等，使得中共官方的这一宣传洗脑活动未能顺利进行。在中共首脑习近平访问美国前夕，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特地前往华盛顿，在政治与散文书店中为习近平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进行宣传。昨天9月17号，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白马与西藏行动主席哲同拉真等闯入推介会现场，展现出西藏国旗，并对中共官员的宣传进行了抗议。
Have now self-immolated, you know, have burned their bodies in protest because China's repression in Tibet.
据悉，当时郭卫民正提到所谓的中国梦，大肆宣传中国人民有多么自由、多么幸福等等。而据现场视频显示，西藏活动人士展示出西藏国旗，并反驳说，在中国梦中，藏人根本没有自由。习近平访美时，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中国人、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的自由问题。
What about the lives in Tibet? There are 144 people, teenagers, children, mothers, who have burned themselves for freedom. Is that included in the book?
拍摄视频的藏人还高声质问道，习近平的这本书中是否提到了140多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是否提到了丹增德勒仁波切被谋杀的案件？还有那些被失踪、被抓捕的数百名维权人士？这些才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情况。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前任主席次丹多杰介绍，当天在受到质问时，华盛顿政治与散文书店的负责人向藏人们解释，该书店不会限制他人宣传书籍的自由。而藏人活动人士们也提醒对方，这一推介会正是中共在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独裁政权进行粉饰。就在中共官员宣传中国梦之际，保护记者委员会引述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一份报告指出，仅今年3月至8月间，就有6名外媒驻华记者遭到中共安全人员的扣留骚扰，其中几起事件与记者们的报道内容有关。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就西藏人权议题举行了一场听证会，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昨天9月17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在国会中联合举行了西藏人权听证会。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戈西尼玛 以及议员杰姆麦戈文等国会成员及权益团体代表共30多人出席了这场听证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前主席丹增多杰也参加了这场听证会。他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昨天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戈西尼玛介绍了丹增德里仁波切生前为西藏宗教文化所付出的贡献，以及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他呼吁奥巴马总统能够在会见习近平时关切丹增德里仁波切在中共关押下突然身亡的案件，并敦促对中方改善西藏恶劣人权的状况。丹增多杰说，其他与会人士也就西藏目前紧张局势表达了担忧。国会议员杰姆麦克文特别对丹增德里仁波切的生平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承诺会继续支持及关注西藏运动推动西藏议题的尽早解决。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非官方团体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今天举办活动，纪念了第五个中间道路日。与会嘉宾在致辞时强调，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9月18号上午，流亡藏人团体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在达兰萨拉举办仪式，纪念了第五个中间道路日。达兰萨拉莫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成员葛西路桑曲贝等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纪念仪式。与会人士首先合唱西藏国歌，并为所有在西藏抗争中献出生命的同胞进行了默哀。中间道路民众运动成员西藏图书馆研究员丹举白桑在仪式上介绍了这一组织的背景以及成立至今所开展的活动。他执例会宗旨就是帮助更多人真正了解中间道路的本质。主要嘉宾莫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成员葛西路桑曲佩也在仪式上强调，中间道路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现在有部分人指出中间道路无用的言论，我想在这里说明，藏人获得自由需要广大中国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而中间道路在这方面一直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从中国国内知名学府的教授撰文支持中间道路，到海外华人学者纷纷表达支持西藏事业，以及目前遭中共关押的诺奖得主刘晓波力挺中道，都足够证明中间道路才是获取中国民众了解促成西藏问题获得和平解决的最佳途径。洛桑曲碑还在致辞时说道，中共前领导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很多人因此认为达赖喇嘛尊者是受此启发才倡导中道政策。洛桑曲碑指出这一认知是错误的，因为从尊者早期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在流亡初期尊者就已经有了汉藏双地的中道构思计划，而事实也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计划。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于2008年成立，并于2011年将每年的9月18号设立为中间道路日进行纪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结束了与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的一系列行程后，前往伦敦继续展开参访。 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秘书丹增公嘎通过电话向本台就达赖喇嘛尊者正在英国开展的访问行程进行了介绍。
아디리안드챈디기레제카니시교레마토아니디두바타자민낭치
丹增公嘎说，今天9月18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两个媒体的专访后，圆满结束了在牛津与剑桥的行程。今天中午，尊者与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文威廉姆斯一同前往伦敦继续参访。在伦敦，达赖喇嘛尊者同罗文威廉姆斯前往当地一所初级学校，受到了600多名学生的热情欢迎，稍后将参加该校的一场迎接仪式。有关明天9月19号的行程安排，丹增公嘎介绍说，尊者将在欧处体育馆中以慈悲主题发表公开演说。20号，尊者将就非暴力进行阐释。而9月21号世界和平日当天，达赖喇嘛将出席由幸福行动组织举办的另一场演说活动。据介绍，达赖喇嘛此次在牛津与剑桥等地接见了当地的藏人与英国援藏团体成员，而在接下来的伦敦行程中也将同各地的藏人进行见面并给予教导。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
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西藏甘丹破张政权一直在全权的处理包括外交等各项政务。在吐蕃帝国时代，最主要的边境冲突发生在吐蕃与唐朝之间。吐蕃多次派兵讨伐唐朝军队，并侵占唐朝大量城池、疆域，甚至入侵唐朝首都长安城，另立唐朝皇帝等。吐蕃和唐朝之间于西元705年第一次就领土问题立盟约，前后八次就停战、划分边界立盟约。最后于西元821年吐蕃和唐朝两国在长安立盟约，并宣布西为吐蕃，东为唐，立碑于长安皇宫前。西元822年吐蕃和唐朝在吐蕃首都拉萨立碑于拉萨大昭寺前，宣布金波汉二国所守建管本界，借以东西为大唐国境，以西尽是大波净土，彼此不为寇敌，不取兵戈，不相谋封禁。此次吐蕃和唐朝非常清楚地划定了各自边界和缓冲区等。在唐朝首都长安、吐蕃首都拉萨和波汉边界立碑宣誓，世世代代以此为藏域汉地之界。虽然后来的历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藏汉人民代代相传着传统藏汉疆域之分。很清楚的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藏汉人民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中进行商谈，而确定下了各自的疆界。后来大吐蕃和唐朝都趋向衰落，统一的大吐蕃出现群雄割据时代，唐朝衰落出现五代十国等。但是与汉地接壤的宗喀王国和西夏王朝虽然各自为政，但仍然坚守时而扩张其吐蕃时期的疆域。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历史上的边境管理看西藏的主权独立，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